娘亲亲不做的你米想送你妈妈亲不那边到把个当工长途什么路东巴土鸡将老乡走路路全部是下根据的牛子土鸡我是让的水花多下咱们那么多次坦白三者的吧人生几面浪把老乡词儿和马匹生给牵着娘来开的更多松不摸那么难不了想这期节运缠连真者吧将来迷下老乡词儿路几面转圈转把的来外盘错了把生机运动作花叶盘点将你人不见人秀花的那么浪漫像刺儿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不共内嵌心。内嵌心当中呢，在讲大乘之根本发菩提心，这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一修炼十无量心，这呢分五个内容，其中前四个内容都讲完了。今天从第五课，也就是归纳要点开始为修三心学习。那么这呢分四个内容，第一呢就是将十无量心归结为三心，而劝导恒时为修三心。第二呢就是三心为修行分量，故劝恒时为修善心。第三呢就是以性质好坏决定业心，故一切事出应学善心。第四呢就是以性质好坏决定未来前程，故劝恒常泛心修学善心。那么首先讲第一，将十无量心归结为善心，而劝导恒时为修善心。那么这个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为了使人容易理解，可以将十无量心的含义归纳在一个善心中，因此一切事出唯应当修学善心。那么一事呢就是为了使人容易领会，可以把前面所讲的数量性的内涵归纳在一个善心上面。数量心就是四个大善心，其中色心是平等利益众生的善心，慈心呢是愿众生得乐的善心，悲心呢是愿众生离苦的善心，信心呢是乐于人好的善心。所以呢就是数量心可以归在一个善心上面，其实就是指菩萨心肠、好心肠。那么这样用三心来归纳，就很容易知道修行的要点。大家需要明白，其实数量心就是三心高度的圣化，所有的善心要么是它的本身，要么就是它的元素，要么就是成就他的辅助因素。所以呢，一切是一切出，唯要修善心，唯要学善心。大家心里需要记住，这里说到一切是出和唯这两个词做了大的指示，告诉我们终身要学的就是善心，时时刻刻要学的就是善心，不管到哪里唯要学的就是善心，身先自学就是善心之学，身先之道就是善心之道，这是根本的道，根本的学问。这样呢，需要记住，将十无量心归结为善心，而劝导恒时为修善心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善心为修行分量，故劝恒时为修善心。原文当中这样说道， 从前阿底峡尊者书同时将书放在中敦巴的怀里说，请加持这只手，你有一颗善心。尊者唯用善心来看待修行的分量。问安师也是问，升起善心了吗？在一切教诲中总是说修善心吧。大家需要明白，这里阿底峡尊者和中敦巴格西两位圣者这样事先来教导后人，修行的重点就是善心。阿底峡尊者唯从三心上看人修行的分量。那么有一次他手痛，就让中敦巴加持一下他的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中敦巴有一颗善心，性好就表示修行好，这个善心的力量能直接加持到别人，为别人排忧解难出苦等等。中敦巴有真正的大慈悲心，这是对善心极度的肯定。另外阿底峡尊者见到人问安的时候，不分其他时间发或者呢其他外向的事情，自问升起善心了吗，就是在这上看人修行的分量。没有升起善心，修行就是零，等于浪费生命。一切教诲中尊者总是说修善心吧，教导人们要在这上努力，因为这是修行的重点。那么细致来说，我们今天过得有没有意义，修行有多大成绩，就看今天有没有升起善心，升起善心的程度如何。每一件事都是这样子，我们做这个事是要修善心，它就是修行，就是看自己的心怎么发怎么用。一个月一年修行有没有进步，也是看善心有没有进步。比如一年下来，看我的心是不是比以前更慈悲更善良更美好，有心转变了多少，来观察修行有多少进步。不是看发神通出感觉积累知识训练口才等等等等，也不是看外面做了多少表面的念诵表面的行善利益众生等等。再者修行到了什么程度，也是看善心到什么程度。如果修到全心是善的地步，那表示自己已经完成断恶修善。如果从消三退到了数量性的高度，那证明自己已经开始去入大乘道。到了这个五道十地哪种地步，都要从三心来判断。比如各地各道当中都有菩提心的程度，其实就是三心的程度，它标明了修正的高度。因此呢，修行的分量完全是从三心来看的。所谓的修心就是修一颗善心，因此呢，劝导大家要在善心上用功，日常不管是生活工作修心，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有心，都只有善这个字是修心，离开善之外没有修心。这样发展到圆满，就是大行普贤菩萨。普贤就是普善，变到一切行为都退到最圆满的善的程度，这个就叫做行持圆满。那么这样来理解三心为修行分量，故劝恒师为修三心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以性质好坏决定业心，故一切事出应学善心。所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凡是性的善恶与庆中，都是呢随性的好坏而转移。若心好，做任何身口业都成为善，就像上面所说消离相伤防邪电的故事。若心坏， 诸相似的善行想，实际都是恶，因此一切事出都要学习善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句呢，只是呢业的形质和量都是呢随着自己性的好坏而转移，从中要领会到修性的重点，就是要在性上用功，在善心上努力，一切事出都要修善心。原因很明显，业性的善恶就是由心来定的，不是由外相来定的。内在是善心，那不管身体做什么，口里怎么说，就都是善。就像小李香桑房这个鞋垫，从外相来看，在尊贵的佛像上面放肮脏的鞋垫，这是大恶心。但因为他当时的心没有这个恶念，只是担心下雨了佛像会淋坏，就拿这个去保护佛像。这个举动是一个三心在运作，所以业的性质就是善。像这样就知道，内在如果存的是善心，那打人骂人也都是善，使用克重的方法手段都是善。如果内在存的是恶心，那不管表面上身体做怎样恭敬的行为，口里说怎样好听的话，表现出怎样慈悲的相状等等，实际都是恶。哪怕是在做佛教的事业，内心有沽名钓誉的心，与人竞争的心等等，这样就会传承了一种不善的心智。道理很清楚，心是恶的，哪里会有善呢？这是外在的印象，哪里叫做善呢？离开了心，就没有一个定义善恶的地方。这样就看到一切事出最关键的就是要修善心。这样来需要理解，以性质好坏决定业心，故一切事出应学善心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以性质好坏决定未来前程，故选恒昌泛心修学善心。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中枢纲领，第二呢就是公安现实，第三呢就是中枢善心利益而劝导恒昌泛心修学善心。那么首先讲第一，中枢纲领。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宗喀巴大师说，信善地导善，信恶地导坏，一切为一心，常勤修善心。那么这首著名的偈子，前线的来翻就是心好前程好，性坏前程坏，一切为一心，常勤修善心。那么所谓的地道，浅白的说，就是我们的前程，我们的命运，我们会走到哪里，全看自己的心。所有的因因果果都是在心上转的，一切万事都是一座心来定义它的因它的果，所以自己想要有好的前程，唯一就依赖自己的善心。心如果好，前程就好，心如果不好，前程就不好。大家想明白，所有改造命运的原理就在这里，所有观察是否有前程的要点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开发出善心，就登不上好的地道；如果没有提升善心，也不会提升更高的地道；如果没有出现事物良心，也登不上大乘道。所以呢，从目前初学者的阶段来看，重点就是在世俗菩提心的开发和进展上面，所以呢，唯要在这个要点上做努力。这是中枢纲领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公然现实。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信善地导善，第二呢就是信恶地导恶。那么首先讲第一，信善 低倒山。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那么信山地道如何善呢？从前一位老妇女和她女儿两人手牵着手过一条大河，结果母女二人都被水冲走。当时母亲心想，只要女儿不被水冲走，我被水冲走就冲走吧。女儿也想，只要母亲不被水冲走，我被水冲走就冲走吧。他俩互相升起善心的当下溺水而亡，由此都得以上升凡世间。以此呢，怎么说信山地道则善呢？也就是怎么看幸好前程就好呢？首先从前进上配合共案发生定见，相信如果幸好就一定会有好的前程。这一点有很深刻的观念之后，再把这个原理推广到深广之处，就会知道大乘悟道师弟全部都是有一个大善心一路发展上去的。也就是最初如果有十无量心、十数菩提心，就证明入了大乘道。之后呢，各道各地有越来越殊胜的生于菩提心来证明跨到了更高的地道。要知道从今大缘，首先从前进的善上着眼，然后呢逐渐逐渐的拓展深化到深广的善。那么我们想什么是心好呢？简单来说，就是从为人和为己上判断，为人是善，为己是恶，或者呢在任何情况下看看是以他人为重还是以自己为重，或者是公还是私。那么诸如此类就能判断心好和心坏。按照这个原理，我们联系公案对照自身，看看应该何去何从。如果懂得了这一点，就知道在生活中怎么运用。因为我们生活中每天都是碰到人事物，自己怎么用心就是抉择修行。用好了心，存好了心，就是会修行。这样的话呢，就会发现每一件事情上在进步，日日事事都在进步，任何事处都是可以修善心的。公案里当时一个老妇女和她女儿一起过河，由于这个河水很紧，两个人一下子就被冲下去。在这个危难关头，就看人的心怎么样，母女俩都出现了同等的善心。这个善心就是以对方为重，不是考虑自己。他们都是想，只要对方保住了性命，我死了没关系。在这个非常纯的善心的状态中失去了，这个心很高尚，结果他们没有经过中阴，直接就升到了梵天。这样呢需要理解。下面又这样说道，王羲在下沙国喀地方有六位出家人和一名行师，共七人上了同一条船，船行经到河的四分之一时，船夫对大家说，船超重了，要么你们当中会有用的一个人跳下去，要么我跳到水里，你们中的一个人来划桨。所有的船客都是既不会游泳也不会划桨。那位行师说，所有人死还不如我一人死好。随后便纵身跳入水中，顿时呈现彩虹，天宇妙化的瑞象。行师不会游泳，却安然到达彼岸。大家需要明白这则公案里要看到在事到临头时人是怎么存心的，当时在哪一种 畏惧的情况下，其他人大概都心想，现在怎么办呢？我不会游泳，跳下去也不行，但在船上大家都不会开船，这样就会死掉，我怎么才能得救呢？都是这样考虑自己的。而信氏这个时候大义凛然，他有一个大信，以大家为重，心想不如牺牲我一个人，保全所有人的性命，他选择了舍身取义。再看心好前程好，在他跳入水里的当下，空中就显现了绚丽彩虹，天宇妙化，瑞祥昭彰。虽然他本人不会游泳，但也被安全送到彼岸，诸佛菩萨加持了他。下面又这样说道，上面故事里的主人公以前并不是修道人，却以临时升起善心，也得到如是利益。意思呢，以上这三个人以前都不是修行人，其中这个母尼娘没有修过禅定，也不具有出禅的共性，但在临终时起了这样至诚的善心，立即就超脱云界，升到梵天，在定境中享受喜乐。而那个信师没有学过大乘法，甚至孝灾免难的佛法也没有听过，也没有学过，但他天心有这样的善，在危难关头的时候，善根萌发，发起舍己为人的大心，所以当下就有了瑞相和感应。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因果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善人迹象，就决定了有好的前程。那么像这样深信以后，就一心在善心上努力，日常生活当中注重修善心，从这上不断的提升，使自己的心打开，万善俱备，这样不断的积资增长，然后呢再上升到大乘的受量心，大乘的菩提心，这将是我们的前程充满美好的。大家要知道，孤静的感应篇里出现成千上万的案例，实际都是在说修善心，怎么由圣善、口善、意善出现好的名誉、好的福报，无非就是信善、地道善这一真理的证明，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信善、地道善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信恶、地道恶。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信恶、地道如何恶呢？从前有个老乞丐躺在城门的过道上，他想，如果这个国王的头端掉逝去，我来做国王该有多好，心中再三的升起这种恶念。第二天早晨，他正在熟睡中的时候，国王乘坐马车而来，车轮碾过他的脖子，他自己的头断了。大家需要明白，信恶、地道恶就是心坏、前程坏的意思。公案里的老乞丐起了恶念，希望国王的头断掉，自己好做国王。那么他的前程如何呢？第二天他就遭受断头之报，堕入恶趣，是这个恶心将他送入了苦难的深渊。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自报，入因随性。那么下面又说到，总的来说，我们求法的目的是为了一切事处用真知和意念把握后深察之相续，如果没有这样自心，很容易无意义的有猛烈的贪嗔自心，积累严重恶业。那个老乞丐也是由于升起这样不切实际的恶念，结果其过报立即成熟。真安乐的睡在宝塔上的国王的头根本不可能断掉， 掐是光正的断头驾奔了，哪里回事？亲胜的主王之不继承王位，互抱兄弟伴的大臣们也不执张朝纲，偏偏要把一个心中不定的老乞丐安置于国王的包中呢？所以如果没有三驾观察之相虚，那么无意义的升起这样的恶念也是有可能的。大家希望明白，这里说的削发的目的就是要反观之心，反省之心，修整之心，这有很多深浅不通的层面。那么前线的方面，基础的方面，就是要看知己的心是善是恶，初级的削发就是辨别自性的善恶，知道我起什么样的心是善，起什么样的念是恶，大体也就会知道我的前程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祸福都是自性所造。大家清楚，作为一个魔法时代的凡夫，内心的问题很严重，存在很大的危险性，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性。所以呢，削发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内在的状况，首先要治好自性。由于内心潜藏的问题很多而且很大，所以呢，不能马虎大意，事事要以真知和意念看好这个心。真知知道当下的状态，意念就是积德教法，这样常常看作心，一有恶念起来就立即消除，转成善心，起了善心就应该支持他，努力的把它完成，让他更好的发展提升。如果没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样，子女内心很容易就陷在妄想堆里面，起一大堆贪嗔的念头，造下严重的恶业，这个几率是很大的。我们凡夫内心世界就是善恶大战，一不注意恶心起来，就成了邪人当道，邪机智慧很猛烈的起来。所以呢，就是初级阶段修行的要点很简单，就是观自己的心，就是观善恶，再进一步就是观心的思想。大家需要记住，心处善恶其实就是苦恼两条路，就像司机事事都要看往右走还是往左走的问题，如果没有看好，一下子陷到妄想里还不知道，可以连续两个小时沉溺在妄想当中。反复的习气就是贪嗔，想到贪恋的爱人，想着想着起很强的贪心，想着仇恨的敌人，不断的想下去，就会起很猛烈的怨恨之心，从前借个冤又翻出来，然后再想就再加深。像这样如果不好好修，就会陷入到这种状态。比如常常恶念起来，明明知道了却还停不下来，这就知道已经喘息得很深了，因此以后不能再放任自己让这个心随便动念头起贪嗔，一定要在修三心上努力。那个老乞丐他并不明白是自己的心杀掉了自己，其实他还向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事，但他却还向连篇，做邪恶的梦。国王在王宫里睡得好好的，哪里会断头呢？即使断头，王子不继位，大臣们不掌权，偏偏要让他这样一个东流西漂的老乞丐来做国王包围，这是天方夜谭的事。但是呢，他却这样起了恶心， 就害了自己。我们不要认为这个离自己很远，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在想一些不可能的事，除了由自己造业来决定自己的前程之外，并不是从幻象来定的。但我们对于未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象，对于别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幻象，这些成了大多数痛苦的来源。所以呢，应该停掉这样的恶性，知其善性。所以七步的修行要点就是观自己的心，只允许它往善的方面转，不允许往恶的方面转，而且管得很面密。这样控制好自己的心，在每一件事、每一段修行、每一个过程里都是善心在运行，那就是在修善心了。下面又说到，因此夏娃娃格西说，若不知信果，则怎诸善用。大家想明白，信果就是内心实践，这里面有很多恶，它就是贪嗔痴慢嫉等无度，乃至百度欠度。如果不善于自理，让这些恶出来兴风作浪，为非作歹，那会搅得我们性果大乱。这样的恶心增生起来，会不断的增上诸诱，诱就是后诱，就是后面的轮回。一个恶心就是一个恶趣，这么增长下去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一定要严加自理。下面有这样说道，从前师尊和比丘僧中，苏秦前往师竹家应供，当时有国王中心和婆罗门中心的两个小乞丐取新器，佛和眷属们还没有受供，那个婆罗门中心的小孩就到了，结果他一无所得，翻身万比，国王中心的小孩来了，由此他得到许多剩余的甘美食品。下午两个人在途中交谈，国王中心的小孩说，如果我拥有财物和受用，我要尽此一生用意识来供养师尊及其眷属，而且不使一切自居做大供奉。婆罗门中心的小孩说，假如我拥有权利成为一国自主，我要砍掉那个光头善门及其眷属的脑袋。之后国王中心的小孩去了他乡，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睡着了，结果其他树的树荫都已移动，国王中心小孩所在的树荫却未移动。当地的国王去世，没有太子继承王位，发出公告说谁举大富贵相就推举他为王。大家四处寻找，有人发现一棵大树，终为一过，树荫仍未移动。正因护住一个水灶的小孩，就选中他退居为王。后来他也如自己的心愿供养了师尊及其眷属。那个婆罗门中心的小孩躺在一条交通要道上休息时，马车疾驰而来，粘在他的脖子上断头而亡。大家要看到公案里两个小孩的用心不同，国王中心的小孩很有善根，也特别有福气，他在佛和僧中受用凡事后乞讨，结果呢满载而归。他的心很好，对未来有很好的憧憬，他不是想别的，就是想如果我有条件的话，我这一生都要对佛和僧众做大供养。他对于福山智道充满了信心，而且呢，相信佛和僧众是无上的福田，有财富尽量要在三宝的大福田里面种福。而且他有恭敬心，认为佛陀和僧众具有巍巍功德，我应当历经，应当供奉。这是他的存心。 而婆罗门中心的小孩就不是这样，同样是小乞丐，但他呢却安藏恶心。他在佛和僧中受用番石钱乞讨，结果空手而返。当时啊，他起了很大很大的怨恨，这就是自我的执着太重，因为自我的欲望没得满足，他就产生抱怨心，而且进一步起念，也就是哪天我做了国王，有权力的话，就把这些光头沙门的脑袋全部砍掉。这个心非常邪恶。像这样心上有好坏，当然前程上就有吉凶。国王中信的小孩发了这个善愿，他的未来命运如何呢？当时他到了异地他乡，睡在树荫之下，那个国家的国王驾崩了，没有太子继位，要寻找有大富贵相的人来当王。大家发现过了中午，树荫还没有移动，这个树荫下就覆盖着一个睡着的小孩，当时就知道他是有捉国王的富贵相。而实际这个富贵相老早就已经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无上的福田非常有信心，自称的供养，这就是大富之相。还有他对于无上的功德天真心的礼敬，这就是大慧之相。这样的大善心师德，他过保现实就成熟，已经出现这样的迹象了，所以呢就被选中退为国王。之后他也按照自己的善愿去履行，把自己的财富都用来供养佛和僧众，这样会使他未来的前途更加美好。而那个婆罗门小孩起了要砍掉佛和僧众脑袋的大恶心，实际已经出现了大阳火的影子。这个恶种很大，他迅速成熟，力造报应，前为其恶心就种下了大灾难的种子。一次退向的前程就是脑袋被砍掉，还要堕落恶趣。这样砍倒公安众的主人公是怎样的用心，就出现怎样的前程。一次作为一面镜子，翻观自己，也就是我本人对待别人是什么样的心。如果是恶心，那就是婆罗门中心小孩；如果是善心，那就是国王中心小孩。实际上我每天都处在善恶祸福当中，自己能够很好的用心，心好，前程就好。善心修得大，修得快，那么修道的进度就快，修行的成绩就高。就像这样来判定，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很好的自立自己的行果，修出美好的善心。这是中中之中。下面就讲第三，众说善心利益而全道恒常犯心修学善心。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如果恒是唯一修学善心，那么今生中一切所愿之事都能如意实现，会受到百方诸天的护卫，受到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一切所作皆成为善，临终无戒之戒苦，来生获得人天圣位，究竟先前无上佛位。因此呢，如果相信善的道路恒是唯一学习善心，那么会出现今生、临终、来生这三阶段的美好前程。其中今生凡是说完之事都会实现，平时唯一学善心，修到纯善的地步，以善心真诚的力量，无论哪一种合法的夙愿，都自自然然会得到成败。真诚的善心有大的感召力，得到天主、人主、佛菩萨主给予各种顺愿，往成功的方面走。大家想明白， 全心是善的人，受到护法三圣的保护，不管他在哪里都会平安吉祥。同样，不为自己专门利任这种善心，就和诸佛菩萨的心相同，他的相续必定得到诸佛菩萨悲心和神力的加持。善心修得日益醇厚，就日益与佛菩萨的心相应，得到的加持也越深越好。再者，平时唯注重修习善心，越修越纯熟，久而久之会达到静则一念不生，动则万山相随的地步，不管做什么都成了善，整个生命成了善的生命，一切的行动成了善的流线，身心成了善的机制。这样一生日日夜夜都在善心上用功，心修得越来越光明，越来越清净，开通无碍，身心充满喜乐，昼夜吉祥，那么到了临终，自然而然处在欢喜安详的状态当中，出现各种殊胜的瑞相，没有任何皆知皆苦等等。由于今生深厚的善心为因缘，来生自然得到人天殊胜地位，现先善趣其德等等种种圆满，那么继续修习善心，提升善心，善会脱战到成和本性光大圆满的程度，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下面有这样说道：由于上述原因，初开常处的不审查自心，就加模加样的做礼拜、转绕、念经、诵咒等光大善法，恒常观察自心而修学善心，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呢，由于上述原因，知道是有善心来看修行的分量，这就懂得重点是在心上用功，不是在外向上。心上用功，这里就是指学到一分善心，这是根本修。离开心都是呢，自摸身则是印象，没有内涵的修行就是印象的修行。大家要明白，这里原文初开党这一句之处呢，我们要避免的地方，由于那是一种劳而无功的或者多而少功的做法，做得再多，充其量也只是得点小利，因此不可取。这种修行叫做无三心的修行，表现在匆匆忙忙的，从来不反观自己的心，只是在一些外向上忙做，比如做叮咛啊、转绕等等，因为没有发起过善心，几乎仅是以体语引导。又像念经啊、诵咒，也是匆匆忙忙，有口无心，或者呢心不在焉，或者呢毫不自愿，情况也类似。那么诸如此类，要知道没有善心的修持，只是小修；无极心的修持，就像华严仁波切说的，种不下解脱种子，牛须龙都尊者说，这是种个解脱种子而已。与有三性的修行相比，这些外向上的修行做得再大也是小的，做得再多也是少的。内在有醇厚的三性，做得再小也是大的，做得再少也是多的。这两者不是一个层次，无法相比。具有大善心属于无量的层面，没有善心就是有限的层面。虽然与世间法相比，或者跟一般情况相比，佛法的修行哪怕善心很少，也都可以说是大量的功德，但是在佛法领域里面都是一些极大级别的领域，而且一层比一层高，就像喜马拉雅山跟三十三天没法比那样，而三十三天又没法跟第六天比，而第六天呢又没有办法跟色界天比。这样看来，所谓的外向上的光大的修行与一个具三性的修行相比， 就像百千万的大数字放在无量当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里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就更清楚、更明白了。也就是道士佛在世时候，有个年老的妇女，她常常看到国王、王子以及呢其他人都供养佛和弟子，自己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像他们一样供养佛陀，所以呢，他就外出行乞，一天下来只得到一枚小铜板。他拿着这枚铜板向右上购买油，右上告诉他这么少的钱什么也买不到，但听说他要用油供佛之后，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心，给了他想要的油。那么他拿着这些油到僧院点了灯，把灯放在佛前，虽然说触了这一盏灯我没有什么好供养的，但希望通过这种供养我将来能获得智慧之灯，愿我能接触一切众生的黑暗，愿我能净化他们的一切的业障，引导他们走。当天晚上，目犍连来收集所有灯时，其他灯的油都烧光了，那位老妇的灯却依自然着。破晓时分，目犍连看着那盏灯还燃着，油满满的，而且又心等心时，心想这盏灯为什么白天还燃着，实在没道理，就想吹灭它，结果灯还燃着，他试着以手指来掐灭也没有成功，又试着以袈裟来把它闷熄，还是没做到。道士佛一直看着说，目犍连，你要熄灭这盏灯吗？你是办不到的，你甚至无法移动它，何况熄灭呢？即使你把大海的水都浇到这盏灯上，它还是不会熄灭。世界上所有河流和湖泊的水都熄灭不了它，为什么呢？因为这盏灯是以诚心、以清净心供养得来的，那种动机使得它拥有巨大的功德。当佛说完这句话，那位老妇女走向他，佛为他授记，将来必定成佛，命远燃灯佛。大家要明白，这位老妇人只是在佛前供一盏灯，由于她有非常大的善心，也就是她供养佛的心非常虔诚、非常清净，而且有广大的发愿，这样使她出现了巨大的功德，她以此得佛受记，将来必定作佛。那么以这个为榜样，就明白在各种修行上都要以修三心为主，恒常观自心，修学相应的善心，这个呢极其重要。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